我们要来到乐在读经第三步，有效的应用，就是把从圣经中观察解释所得着的真理或原则运用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读一段的圣经呢，是把我们的思想放进去，说这一段是这个意思，我们把我们自己放进去以后说，哦，我得到一个原则，这样不是一个对的应用。对的应用一定要从这一段圣经透过观察解释得到一个道理或原则，不是我们读进去的，乃是读出来的。所谓对的应用是用在自己身上，而不是用在别人身上。用在别人身上很容易变成法利赛式的应用。新约圣经的法利赛人是耶稣最讨厌的，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这样，他把圣经不用在自己身上，用在别人身上。我们读完圣经之后说，哦，你应该这样，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读出来的东西不是不能用在别人身上，可是我们很难了解别人的处境。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不用在自己身上，用在别人身上是不合宜的。不同的国家有它不同的文化，有它不同的习惯，有它不同的风俗。我们的职业也不一样。举例说吧，你是个老板，他是一个雇员。如果雇员老是读圣经，读说老板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老板读圣经总说雇员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都是不对的应用方法。做丈夫的不需要听如何做一个好妻子，然后你拿那个做好妻子去约束你的妻子，你为什么不好好做你的丈夫就好了呢？你为什么不读圣经的时候读那个有关丈夫的经文，你做好丈夫就好了嘛？对的应用一定是用在自己身上。所以我常常讲解圣经的时候，我就告诉弟兄姐妹，请为自己听到，请为自己读圣经。应用是我们读经的目的，如果不是为了应用，那你观察多么仔细，你解释多么正确都没有用。好像我们打篮球运球、带球过人、传球给别人，这些都不是打篮球的目的，你一定要进篮才有用啊。读圣经的目的不是说让人了解说，你看我对创世纪多熟啊，我对启示录多了解啊，这些都不是我们的目的。会读圣经不是目的。我想撒旦有一个伎俩，用尽各种方法让我们忙，我们就不会好好的读经了。撒旦除了阻止我们读经之外呢，他就让我们读不懂，让我们灰心，让我们不想读下去。撒旦最高的技术就是让我们读懂了不肯遵行。请你翻开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耶稣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不是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明白的，好像聪明人。如果我们读圣经只是明白没有用，明白的目的是要用。所以耶稣说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又说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他不是说听见我这话不明白的。我们有时候不明白，可是我们就把明白的拿出来用就够了。我们明白多少我们就用多少。哪些是我们从解释当中可以用来实行、用来应用的呢？我先讲一种错误的，错误的叫做投射法。投射法就是把我自己放到那个里面去，我们就会把自己做了合理化的解释。比如彼得的脾气这么不好，耶稣还是接纳他，所以我脾气这么不好，耶稣也接纳我，这个不成为我们可以继续做错的理由。或者是说亚伯拉罕会欺骗吗？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都可以说谎，那么我也可以说谎。这投射法就把我自己当成亚伯拉罕。通常这样的做法都是为自己找一个借口，都是为自己找一个出路，这个不好。我不敢说每一个这样解释都是错的，这样应用都是错的，我不敢这样说。不过大部分是不好的。我们可以用的方法呢，就是直接试用。当我们读一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看这段圣经最主要在讲什么，然后就找到说，啊，我们要这样做。比如说 到底圣经有没有解到什么是罪，什么是罪恶，要我去避免或引为鉴戒的，那么我就要去避免。所以如果你在一段圣经当中找到有罪恶的事情，你说哦，我就不要犯这个罪，那这是很好的。比如说提摩太前书6章第3到第10节，这里讲到有的人传异端，有的人贪财，而他把传异端跟贪财放在一起。所以我们说啊，读了这段圣经，所以啊，我们不要贪财，我们不要传异端啊，我们不要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我们说当时有这种状况，我们归纳一个原则，保罗告诉提摩太说这样做是不好的。所以神也透过圣经在今天告诉我不要贪财，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那这样解释可不可以呢？可以，因为找到一个罪恶，找到一个不对的事情，有什么罪恶是我要去避免或引为鉴戒的，我们可以这样做。圣经如果有一段的应许，有什么是来自神的应许要我去掌握的呢？路加福音第19章，耶稣进了耶利哥，看到税吏撒该住到他家里去。第9节，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从这边得到一件事情，就是撒该他愿意接待耶稣，这是一个应许。所以当我们打开心门接受耶稣的时候，耶稣对我们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这是可以应用的。约翰福音1章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应许。所以我们可以接待他，就是相信耶稣的名的人，他就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个应许。所以应许我们可以直接用，或者我们读一段圣经，我们有个榜样，我们就去做。比如说撒该听到耶稣的声音就急忙下来，他渴慕耶稣，他就想尽办法看到耶稣，这是一个榜样。他一知道他马上就做，即知即行，他分一半给穷人，讹诈的赔4倍，这是个榜样，我们就学。所以榜样是很好的。圣经上说不可以做什么或者可以做什么，它是一个命令，它是个禁止，说要爱惜光阴。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到底有没有爱惜光阴。他说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那这些都是要不要，要不要，这些都是一个马上可以用的东西。那如果是这样，我们感谢主，我们就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还有一个是这一段的圣经怎么样加深我对神、对耶稣基督或者对圣灵的认识。那么我们读了以后，我们说哇，我们就认识耶稣了，所以我们就更接受他。比如说马太福音14章，耶稣在海面上行走，25节，这里没有提到门徒喊救命，是他主动到门徒那里去。27节，当他们害怕的时候，耶稣连忙对他们说，那是耶稣的一个心情。当彼得沉到水里面去的时候呢，31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赶紧。你会很深切的知道耶稣多么爱他的门徒。那我们对耶稣有个认识，他爱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就更相信、更信任、更委身于基督。那这是我们的应用，从一段圣经当中到底他归纳出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如果他是真理，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没有时空限制的，就可以直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了。比如爱人如己，说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个放诸四海皆准的，所以如果是真理，就直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如果是有背景或者文化或者风俗习惯的缘故而产生的原则，那我们应该考虑要不要转换。在提摩太前书那里讲到女人不要以编头发戴金饰来装饰自己，因为说这样不好的，那么是不是所以今天所有的编头发都是不对呢？还是当时有当时的风俗？所以如果有背景或文化或风俗习惯的限制，我们应该考虑有没有转换的必要。如果转换完成了，我们才用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最后就是我们身体力行，一旦我们知道要这样应用，我们就这样应用。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透过过去这样子的分享，我们都了解怎么样把一段原则、把一段真理用在 我们自己身上，好叫我们得着圣经的好处。